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广播电台左读光影的节目，我是林倩。那今天邀请到两位很特别的来宾，分别是我们1766另外路透社节目的 Ben 拔。
嗨，大家好，我是1766路透社的 Ben。
以及我们周五晚上在斋初音的主持人，也是我的好朋友 Aris， 大家都很熟悉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在斋初音，欢迎收听。
打广告打，我刚刚没有打。
我已经习惯他在我节目打广告了，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来这边打广告，也欢迎其他的主持人加入林倩投入光影打广告的行列。
哇，好。我们下次马上
再见。亏了，亏了，
亏了，
狼头奥，狼头奥。
好了，你现在要宣传吗？
不，只是突然刹那间有。
以后知道来一些节目就可以做宣传这件事情。
好，报告是礼拜二晚上9点，不，好，回来。
其实就是我的节目之后就是 Ben 的节目，所以大家继续收听下去就可以听到 Ben 的节目了。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很好记这样子。
要被我荼毒，哎。不过今天录音开始有一点点不习惯了
哦，
因为平常哦，被人在录音的时候不正经习惯了。刚刚哦，听到我们林倩一开口的声音，哎呦啊，优雅自信
啊，
整个一开始有一点，我也要正经。
没有，
我已经
没有维持个人的主持风格就好了，不用特别的来我这边改变你们的 style。
啊，那完蛋了，这一集又不受控制了。
啊，你改了失控的一集。我们节目毕竟还是有时间的，两位克制一下。
哎呀呀呀！不过是真的，今天这一集好像要聊的也就是一些不受控制的事情。
啊，真的。没错。那我这边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一部电影，叫做叫我第一名。
有啊，等一名啊，
没错。然后这是一部，就是大概介绍一下这部片的简单剧情。它里面是讲一个从童年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那这小朋友他有妥瑞症，那妥瑞症也就是俗称的跳舞症，他有个别名叫跳舞症这样。
哦，
我没听过，
都没听过耶。
故意装傻吗？
真的没听过，真的不知道。
好，那这个症状主要会发生，就是他的大脑本身有一些就是原因这样子造成的。那他所表现在外在症状会让患者有发出怪声跟就是肢体的抽动。
嗯，
那对，那所以这个小朋友因为这样，所以他在上课的时候当然就被认为是一个不守规矩啊，很调皮，
嗯，
然后可能就是故意要唱反调的学生。
嗯，
所以一开始他在班上不管是老师或同学都用一种很另类的眼光看待。不过这个孩子他很幸运的就是他后来遇到一个校长，这个校长对在了解他的状况之后呢，把他带到一个音乐表演会上面。那大家都知道说音乐表演会理论上是很不希望观众发出声音的，
是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就发出了声音。那在后来校长请他上台之后，请他解释他为什么会发出这样声音的原因，原来是因为疾病，那他自己本身无法控制，那得到了就是台下观众也是同学们的谅解，那给他很大的一个掌声。后来这个小孩长大之后，他想要当一个老师，因为他从此就对自己的病接受了，他有了自信这样子。
嗯，
那这个故事其实蛮简单，可是很温馨感人，我还蛮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就是上网或者是想什么方法，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靠 Google 大神去找到这部片看。那这部片是非常的老少咸宜，很适合就是对，不管是9岁到99岁，我觉得都可以去看的一部片子这样。
也可以租 DVD 回家看哦，我们要支持正版。
是，就是也欢迎。我觉得现在其实老片子应该都蛮便宜的，这部片应该其实找得到，也不会很贵这样。
真的，
是的，
对。
笨也要特别呼吁哦，哎，如果家里真的是家长的父母哦，真的看看，我真的对内心的冲击哦，会影响蛮大的。
嗯，
就是我们相对被一定用力的呼吁，好好看，一定要看，拜托你们，求求你们看。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会很适合，当然是家中有小朋友的家长，就是非常的鼓励去看。
嗯，
那本身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去看。那即便像我这样单身没有小朋友的人，我也觉得可以，也是从里面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有一些成长这样子。所以就像刚刚讲，它是一部非常适合每一个年龄阶层跟身份的人去看的一部片这样。
哦，
那对，今天为什么请到两位 优秀的主持人来呢，也是因为这两位主持人他们都分别跟这部片的主题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像我们路透社的笨拔本身自己有一个
路拔
路
拔笨拔
对，就是他本身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就是露露。
是的，
对，那像我们律师呢，他最近刚好去台中做偏乡服务回来台北，他也会跟我们有很多的心得分享。
是的，是台东慈善哦。
对，我刚刚听成台中耶。
我也听成台中耶。
很
帅。对不起，台的乌翁东。好的。不要这样子纠正我的发音，主持人恼怒，懂吗？哎呀。
霸道是。哎，话锋一转，我们赶快推坑一下。其实 Iris 这次去台东慈善书，我觉得他收获满满的回来啊。
是啊，
哇，真的也是带着一个满腔的热爱回去，过去
哦，
然后没有被浇熄啦，还是满腔的爱回来
了。对啊，好开心哦！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哦。
嗯，
好，那我想先访问一下 Ben 好了。
是，报告是。请说，请说，是，
我是很凶恶的。
哎，不，
走如光影节目是走一个随性的路线，就没有要、就
是，不
是
知性优雅吗？我长久以来都误会吗？
可能误解。
哎呀，好，那我们就放开了。嘿，什么事情说？
好吧。
没有，正经，
果然是知性优雅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Ben 本身是露露的爸爸嘛，那为人父母，那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说看了这部片以后，你自己本身身为家长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这样子？
嘿、hey, ，真的，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的正经的分享哦，
嗯、
因为其实当然，如果各位有听过就是露露的故事，大概会知道，露露其实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她有先天性多指症。换句话说，他也是我们一般人在认知的，哎，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的小朋友。
六根手指头。
是的，在右手的部分。虽然后来我们有帮他做了一个就是矫正的手术，可是事实上他还没有经，如他可能还需要再至少再一次的重建，才会让手看起来是比较没有异样的状况。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看到这个叫我第一名这一部片的时候，我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触哦。其实我第一个感触在哪边，我第一个在看的其实是他妈妈的那种不放弃小朋友的一个态度哦。我便是很完整，就是多年之前完整的看过这一部片。他其实哦，为了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妥瑞症的一个状况，发出怪症的状况，导致他父母是失和的哦。
哦，
那么妈妈就是不放弃。
嗯，
我觉得这一种哦，我们讲父母亲的一种爱哦，好伟大。他不放弃，他不断的找，才终于找到哦，原来我们家小朋友不是真的在捣乱，不是真的哦，说好像特别要叛逆或特立独行，是他一个他不能控制的状况。
嗯，
我想哦，很多时候是这样，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没办法控制。露爸，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说露露生下来为什么会叫做先天性多子症。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生下来说我到底是男生是女生，我长得帅，我长得漂亮吗？还是说我的身高会不会太高太娇小？哦，这个部分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
没错。
但是父母第一个，我第一个就得呼吁的，父母千万不要去放弃。如果连父母都放弃了，那么这种伤害绝对是一辈子，
没错、
哦、跟着长大，这是永远没有办法去逃避的烙印了。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压抑也好震惊，妈妈的态度大大影响这个小男主角哦，
没错，
他的一个态度。因为他妈妈的不放弃，我认为哦，小男主角他本身从小他就有相当的自信，因此他遇到了他的一个贵人，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虽然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校长是大反派，
对啊，
用了一个严厉的态度在告诉他学校是在教育人，
没错，
然后为什么要发出怪声音，
没错。
可是哦，先生讲说待会有一场音乐演奏会，请你要跟我希望你去，
对，
感觉起来像是强逼小朋友，
对啊，
然后呢
要羞辱他一样，
对，好像那种态度，好像
对啊，
我们好像在剧透、
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这部片它的重点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经典台词，所以我觉得在剧情上给大家透露一下，大家知道他讲什么是 OK 的。
OK 的。哦、那么我就觉得，哎，当他在音乐会被叫上台去的那一刻，其实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内心惶恐不安。
对啊，
走下来，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个小男孩，这个男主角。我当时
很不忍心。
几年前看我没感觉，我现在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如果是露露走在路上，他是被这样子看，我这个做父母的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帮他去承担这一切啊。
嗯，好难过。
对啊，好难过，真的好难过。所以，我一直认为哦，像露露的自信，我就觉得很重要。那当他这个小男主角，我们讲回来电影哦，当他上台，我觉得他非常棒的一点，他透过跟校长的互动，他直接告诉人家，我希望。我得的是一个病，我自己也不能控制。但是当我放松，当你们接受我的时候，我这种状况会减少。
对，
我请你们就不要把我当特别的人看。
没错，
他可以自己勇敢的去表达这一切。我觉得这是我在看的，除了校长是一个大亮点，我觉得小男孩自己的表现太棒了。
是的，它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就是这个刚才陆爸讲的，就是说这孩子有在上台的时候，校长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最后有说到说那你希望大家怎么能够可以怎么样帮助你的时候，他只说我希望别人不要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可以让我放松，当我放松的时候我的症状就会减轻，因为我的压力就会减少。
是，
这就是补充一下刚才陆爸提到的这个剧情的部分。
真的。那么我想哦，接着是这个小男生，他被我觉得他就是受到这个校长的启发跟影响，他也愿意把他未来哦，他就认为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到这个一个人的一辈子啊。所以他也让自己哦成为一个充满着热情的这个老师。就算他在上课当中偶尔会有不受控制的时候，他仍然保持他的一个热情。
没错，
我好欣赏他这一种自信而且不被击倒的这一种状况。
没错，
整部片看起来
非常的励志。对，它里面有一些很棒的台词，我觉得希望分享这些重要而且很非常棒的台词，让大家对这部片产生更多的兴趣，或者是给大家一些正向力量。像它里面有谈到说，就是说当这个孩子，就是刚我们提到的陀瑞这个男孩长大后，他后来当了老师，而且他拿到一个就是类似教育奖之类的，这就是为什么叫我第一名这部片的一个由来。那他里面当他领到奖的时候，台下的那些学生孩子们就跟他说觉得他很棒，因为他没有被他的疾病击倒。
是，
对，他没有被打倒，他坚持到底。那我觉得这部片如果要说他有一个什么最重要的中心思想，我觉得就是这四个字，就是坚持到底。对自己有信心，然后不放弃，就算你前面是重重难关，那我觉得这一部分不管是对孩子自身还是对他的母亲来讲，其实也是用这样心态去对待这个孩子。
是的。
站在父母的部分，我倒是补充另外一个我也觉得也是核心观点。这个长大的我也要叫他小男孩，男主角男主角他讲的他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的病。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面去迎击的态度。如果不论是我们小朋友也好，或者是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其实这个态度反而是我在整片当中我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去不去逃避任何问题，去迎接，去接纳，去面对他所有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哇，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那而日志虽然还没有小朋友，可是因为你是讲师嘛，
是，
那也会接触到蛮多孩子，像这次到台东的偏乡去服务，就我所知好像里面有蛮多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就是生理上的状态，是吗？
是是是。
可以帮我们大概讲一下吗？
因为这个这次的确是状况非常多。那要讲的话我觉得哇应该会花蛮多时间。
那好，那没关系， 那太好了，因为呢，说句实在话，我们应该告个段落了。
一聊聊就忘记时间，对不起，录大太多话了。
那就让我们下一节回来，然后听 Aris 为我们分享，这就是台东服务的心得吧。
好哦，
待会见，
待会见。
Hello， 欢迎回来收听《走读光影》，然后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叫我第一名。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要请 Aris 帮我们分享这次去台东偏乡服务的一些心得，这样。
哎，真的，我也好想知道。
嗯，这一次很幸运的去那个台东的慈善书屋，嗯，对，它是一间类似课后辅导教室那种书屋，嗯，就是在那边啊，其实很多小孩下课以后，因为他们可能是隔代教养啊，或者是父母工作很忙碌的关系。所以很多小孩下课以后啊，就不知道去哪里。
Uh-huh.
那假如像这样的小孩在外面越来越多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网咖学坏啊，
uh-huh.
或者是可能就会去外面，就是、uh-huh. 走跳啊之类的。
走跳，我懂了。
对啊，
就是我好像听你分享说，里面有小朋友好像有类似过动症或是雅思伯格的状态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这其实也不完全叫做偏乡的小孩，而是说偏乡之中又比较特殊的，
嗯，弱势团体
啊，戳中我的点了。
对，就是这个书屋的这个老师真的是非常有心，他就创造一个像这样的团一个空间，让这些小朋友可以来。除此之外，他还真的去做家庭访问，那里面有很多小孩是被学校放弃的小孩，对，就是
怎么说呢，是他们俩就是一般传统的学校教育吗？
嗯，就类似说像里面有过动儿的小孩啊，你可能跟他讲什么，他可能才刚坐下没多久他就站起来，
嗯，
然后可能就会一直在那边搓手啊，然后手就一直拍啊拍啊，然后在那边打，或者他就突然就站起来，然后去弄电风扇把它打开，嗯，然后过一会儿坐下，然后再过一会儿就站起来去把它关掉。
嗯，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动作，嗯，还是他坐不住这样子？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坐不住吧。
坐不住，
嗯，对对对，
顺着性子来了。
嗯，对。然后譬如说他可能你可能有帽子放在那边，他就把帽子当飞盘丢出去，然后就一直在去捡帽子，然后再丢再捡再丢，那跟他说，哎，不要那个丢了，那是老师的帽子啊，然后就要抓住他，他就会一直在往前一直丢，
嗯，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当大人或老师跟他说，哎，不能这样做，他是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个指令，或者是他去服从这个指令，是吗？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服从的，应该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他很调皮的，那，嗯，后来就是能够阻止方式的就是抱住他，就把他抱住，
哦，
然后不让他动，说啊，嗯，就是不要再玩了，不要再玩了，来抱住，然后这样子。
哦，强力制服。
对对对对对。
哦，可是我这边倒是有一个疑惑，
嗯，
因为其实像笨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在我们三个人当中，
嗯，
绝对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么小时候，当然身边也有同学，你说的那些，
嗯，
把帽子当飞盘，连笨自己也干过这件事情啊。那顶多以前就是被人家叫啊，死小孩、臭小孩、小屁孩，给我站住！我们也调皮过，我觉得是比较偏调皮的范围吧。
对对对，就刚开始我也觉得是就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
嗯，
可是后来就发现他是你跟他讲，譬如说像我们刚刚会讲说不要乱扔帽子吧，那一般可能讲了两次三次以后他就会停下来，不能，甚至说我可能抱住他以后他就好，然后就乖乖投降，可是他那时候就会说啊，好好好，我不扔了我不扔了，
对，
然后你放开他，他又继续再扔一遍，
完全是死小孩行为。
对对对对，然后一整个就是觉得哎，你这个小鬼是怎样
的，所以你的感受是他故意想不想要去，比如说你家不要戴这帽子，
嗯，
但他是故意想要跟你唱反调，还是说他就是没办法控制，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像是他的记忆力很短，
哦，
他没有办法就是记住可能五分钟之前他做的事情，
哦，
了解，就是说可能五分钟之前你要他不要这样做他同意了，
嗯，
可是五分钟之后他又忘了，他刚好答应，
嗯，
他还是要这么做，这样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之前曾经在教
失业补助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大人的过动症，
嗯，
因为过动症很少在大人身上，
嗯，
不过那个是好像是一位爸爸，他之前因为有忧郁症就一直吃药，
嗯，
就吃一吃就吃到后来就有点，
不一样的并发症，
对对对对，
哦，
嗯，
然后他也是上课都会一直乱动，然后很夸张是我可能教他 Illustrator 的软体，
对，
然后跟他说要建立原型，他就建立，
对，
然后他后来要删掉，他就忘记自己删过，就一直按 delete 然后删到档案都不见了，然后再问我说，哎，老师我档案为什么不见了，
然后
对，然后对，我也是这样回答他，我说哇，你这个问题真是太微妙了，
这算神回啊，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你东西怎么会不见，
没有办法，他不了解为什么会不见就对了，
对啊，然后我就可能跟他说没关系，那我们再建立原因嘛，就用你刚刚的步骤，他说那我刚刚怎么建立的，然后就嗯，对，你这个问题真是太了
考倒我了，
然后你刚说的那个 Illustrator 它算是美术的编辑，
对对对，一个绘图
软
体，
绘图软体，
对对
对，了解了解，
绘图软体，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哇，所以本来那时候只觉得是一个调皮的孩子，
嗯，
可是后来有其他老师有讲说，哎，那个孩子比较难控制，因为他有过动症，
嗯，
我就想到这个爸爸例子，就哦，对，那他应该是就是
有一些共通，
对，那个海马回太小了，
哎，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谈一下，就是雅思伯格症的孩子又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发生？
哦，里面有一个他有点类似雅思伯格症，不知道算不算，
嗯，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有大舌头，
嗯，
所以他讲话的时候，譬如说那个气球，大家讲气啊、滋啊那些，他不太能够发音，
嗯嗯，
譬如说我们叫他背那个自在的人生，
对，
他就会讲智障的人生，就是那个声音，
我们讲字正要腔圆，
对对对，
他是口语表达能力比较标准，但是他有所谓的自闭症的状态吗？
我不太，
就是他的眼神会不敢，不喜欢与人正面接触，
哦，对，他有不喜欢与人接触，
对，
然后可能因为他口语表达不是很溜，所以他几乎都很少讲话，
嗯，
对，那因为很少讲话，所以他的动作就会很直接，例如说你的胶带掉了，
嗯，
他可能就在后面拉拉你的衣服，拉拉你的袖子，
嗯，
然后你一回头，他就把整个胶带用手这样子拿拳头，就是拳头上拿着胶带，然后放到你的脸前，
脸前，
对对对，就是放眼前，所以就是一回头就嗯，然后开一个很大的胶带，然后就被吓到了，
哇，这也蛮特别的，
对啊。或者是他想要拿你的眼镜，
嗯，
他就是也不会开口跟你说，他可能就手就直接伸过来，然后就是摸你的那个眼镜的镜框，然后就把眼镜拿下去
的。哎呦，然后他说真的，如果我是，
嗯，
是我的话，因为有近视，
嗯，
我眼镜要是被拿走，我很没有安全感，我有可能会暴走，欸，
对啊，
有可能啊。
所以就之前就有大学生去那边，然后就被眼镜这样子重复的拿下来。然后就又就可能就是骂他，然后他又不回答，因为他口语表达不是很好，
嗯，
或者是他可能一回答就是说凶什么啊，就类似像这样，
哦，这句话就这么的字正腔圆，
就没有他到底
是凶什么，
对对对，
我是说这些小朋友他们的表达方式是这么的直接，
嗯，
他会直接说，
是是，
对大人说哎凶什么啊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对于他们而言，因为他开口讲话已经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会用最简洁的，他会省略掉动词或者是形容词或连接词，
嗯，
他直接用最直接他想要表达主词就直接说出来了，
哦，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哦，因为我刚刚听到，
嗯，
其实在台东慈上那边似乎第一个我们讲稍微偏乡，哦，
嗯，
好像很多隔代教养啊，
哦，
或者父母忙于赚钱，那，
嗯，
其实有时候像我带露露的经验，哦，小朋友他其实都是在模仿大人，有些话他讲出他其实不见得知道自己是到底讲了什么，
嗯，
或者，
哦，
对，或者他严重性在哪不知道，
嗯，
只是说看着长辈看着大人都是这样回答的啊，
哦，
那我
有样学样的，
有样学样啊，
哦，
所以哦父母长辈榜样真的很重要，哦，
真的
非常的认同这样子，
嗯，
所以看起来这些台中对不起的小朋友就是他们好像听起来蛮多都是属于隔代教养的状态嘛，
哦，有哦，里面有一个哇超可爱的那个
脸就是很小啊，然后那个脸就圆圆很可爱，然后眼睛又超大、超漂亮的小男孩，
对，
就对，一整个就是好萌哦。
这个有照片为证，虽然听众没有办法看到，但我看到真的是一个很清秀的小朋友，
对啊，超可爱的，
萌萌小正派。
对，然后平常他没事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书，所以看起来就是哇，好可爱哦，
什么小天使这样。
对，结果他后来一开口讲话、啊。居然是那种会讲说什么啊，你凶什么凶，我走过我吃过的米都比你走过路还要多这样子。
对不起，本节目主持人露出不优雅的那一面，就是我喷口水了，这句话真的吓死到我了，
真的，我一整个就呆掉了。
他几岁啊？
他看，而且他是班上就是个儿很小的，前几个小的那一种，不知道哎，看起来可能是小一或小二之类的。
不会吧？
小一已经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还多。
吃过你比我们走过路还多。
想哭了，想哭了，想哭了。
没有，他是对其他小朋友说，
吓我一跳。
对对对，
是那种就是老大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其他小朋友，他可能在讲话，其他小朋友在说话。他就会说，你说什么说啦，我现在说话你闭嘴啦，这样子、然后就
我真的觉得真的可能就是
家长对不对
示范的问题，真的很有绝大多数的可能，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学校里不太容易，可能老师会讲我吃过的盐比你什么吃过的还多、这应该是家庭模仿而来，
可能啦，我们
觉得、可能性是还蛮大、
比较大，
对啊，
而且很夸张，是那时候我们在讲到学校霸凌的问题，就讲说，大家不能当那个霸凌的人哦，我们要就是拯救这些被霸凌的孩子这样子，然后这个小男生就开口啊，就讲说，对啊，那个叉叉叉就讲另外一个，对不对？另外一个同学的名字。然后就是环绕着那个教室一圈，就是他站在原地，然后转一圈讲说，对啊，像那个叉叉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我希望他没有听到这段话，然后转一圈这样，当下我就
高中生，
这算是一种
伤骂怀嘛，
对，这是一种伤骂怀，真的。
然后我当下就是，孩子，这谁教你的？
你这么确定他们是小学吗？
对，就一整个就是，你从哪学来？从哪个八点档上学来这种话？
哇、
对啊，说到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八点档、九点档，我们知道就是剧情都为了博收视率会比较狗血煽情。那有时候家长看的时候，就让孩子在旁边跟着看。那我个人就是以曾经从事影视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是非常不建议这样子。
真的？
对，因为毕竟那样的编剧本来就不是要给小朋友，或者是对，一定就是那么小的小朋友，其实家长不应该让他跟着一起看。
真的，
我想讲
真的，
对，
那很重要。其实当然有时候我这边Ben的家里面哦，有时候难免呐、看电视的时候露露都在旁边，避免不了。可是起码我们做到一件责任哦。有些画面记得该遮的遮住眼睛的，Ben会把它遮住哦。他不行看，那他自己也知道，好不可以看，好了没？好了没？那而且或者有一些状况，我们就会去跟他解释，这个是演戏的，但是真的在学校或者在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去做这件事哦。现在只是说他为了演出来给大家看，
对，
你不要去解释啊，不然的话，哇，学起来天哪，
真的不好，
小朋友他们的判断能力不够。
像之前我侄子5岁来我家看卡通。那时候就看到一个韩国的卡通，然后那个韩国卡通的主角是一个小偷，就在讲说他去，应该可能是侠盗之类的吧，可是他故事就是讲到他去偷东西的一些故事，然后就跟我妈说，你真的要让他看这个卡通吗？我觉得不太好耶。像我侄子看那个蜡笔小新，我也觉得非常不好，可是因为他妈妈很爱看，所以我就有点头疼。对对对，
其实因为影视节目虽然前面都会放分级啦，但是其实他只能做到，那小朋友他没有办法，他不会因为上面写签字笔，我就自己不看嘛，
不可能，
所以家长应该还是要做一下把关的动作的。
真的，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他虽然放在八点时段，或者是甚至我觉得有些社会新闻也不一定要给孩子看到。
真的，
那可是那个时间往往是合家欢吃饭的时间，那就变成可能是说大家一起吃饭，小孩在旁边，那你真的不知道小孩会看到什么。
真的，
对，
发现看海贼王就好。
这一部分你的心得，
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都是引导。有时候无法避免的时候，既然在一起，长辈自己做父母的，拜托一下有自觉一点哦，看到什么不应该看的， 哦，讲几句话，也许就可以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基本动作，这个部分哦，路爸拜托，千拜托万拜托，那我们对自己的孩子都要有责任哦。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孩子就是 无可厚非，我知道现在人都很忙碌，但是可能在陪伴孩子这一块真的就是会比较辛苦。那真的也是为天下的父母亲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辛苦了，
我们的下一代还是真的在这方面要请大家再多帮忙把关一下这样子。
真的，
对，
哇，
那我们这一段节目也到这里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回来会继续聊关于就是瑞斯去城乡服务的一些心得。
是的，待会见。
等一下见哦。
嗨，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我们今天由电影叫我第一名，然后为大家分享一些教育或者是一些偏乡的一些服务的心得。那我们由 Aris 这边继续为我们分享。对，那你这次去台东除了看到这些可能有一些过动症或什么的小朋友之外，你还有没有看到一些比如说在他们的家庭教育啊，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样影响吗？就所谓的隔代教育。
哦，有哦，像里面有一个女生啊，其实她很可爱，可是她讲出来的话都非常的辛辣。
辛辣？
怎么说？
辣妹吗？
对，要怎么讲呢？例如说我们就是刚才会有放那个去服务的老师的照片，
对，
那里面他看到那个男生的老师的照片就是比较瘦，然后他后来这个老师来的时候他就说，哎，老师你剪头发了哦，然后就说，哎，对啊，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回答说，因为你跟照片不一样啊，可是你剪头发以后比较丑哎，我觉得照片那比较好看。
好难过，好直接。
对啊，然后再嚼一次就算。后来他就看到这女生的老师，他就说，哎，老师你比照片还要胖哎，你是山猪。
山猪，涉及人身攻击。
就直接讲山猪。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助教也是比较胖的吧，
对，
然后这个女生呢，她小女生啦，她跟人家玩的方式就会去搔人家痒，她可能是你只是路过她旁边，她就会突然跳起来，然后就去搔你痒，然后就算你跟她讲说，哎，我现在在忙这样的嘛，她还是会拼命追着你搔痒，就是她的他认为在玩的方式，
对，小朋友觉得这是在玩，
他觉得在玩，
这种亲密的行为哦，其实。
然后后来他就有问一位助教，因为有一位男生的助教是比较胖一点，他就问那位助教说，哎，你怕痒吗？
对，
然后这助教说，对啊，我怕。
对，
然后他就说，啊，你都那么胖找不到腰了怎么会怕？
哦，虎刀戳中，
对，
攻心射中，
一整个就是
好惨啊。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孩子讲话这么的直接不加修饰，是因为他的，比如说他的家长在家里没有教他说，哎，我们可能出去外面讲话要怎么样婉转一点。
对，因为我跟他相，因为我们的夏令营是三天嘛，跟他相处三天，我就说你不要再欺负胖胖哥哥了，胖胖哥哥这样子要哭了。
对，
然后他就会说，他哭出来都是油啦。
哇，
就是。后来我有问这个小女生的哥哥，因为第三天的时候小女生哥哥有来，
对，
我就说你妹妹怎么讲话都这样吗？
对，
然后她就说，哎，她平常讲话就比较凶啦，可是因为刚好她哥哥就自认为自己也很胖，她说可是她又特别讨厌胖子，就是讨厌因为我的关系特别讨厌胖子，所以她会变本加厉。
可是她不会觉得她妹妹这样讲话不太妥当吗？
就是他就觉得啊，他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对啊，
对啊，因为他哥哥年纪也不大，其实也很难认为让哥哥自己会有那种自觉说啊，妹妹可能要让他更好，
被调整这样，
可能比较难吧、啊。对啊，对啊。
了解，我说到这个部分，我自己本身其实是还蛮觉得说，像这一种，我也不知道一定是隔代教育，或者是说，我是觉得本身应该可能是家庭的一个
家庭
的
因素
嘛。对，因为像我自己分享一个我曾经看过的一个还蛮惊悚的案例哦。
惊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有一次我在美食街吃饭，就百货公司美食街，那天比较晚去，然后没多久，就是我大概用完餐后，他们也要打烊了。 就开始播放，就是费玉清的晚安晚
安，
对，那服务阿姨也很明显的就是在收缩了，灯光暗下来了一半，
哇，
对，可是呢，这时候我就是要收包包也准备离开的时候，我
等一下，因为没有少环，所以没有人会
吃
对，我没有会一直唱下去哦，
难怪我看到嗨哟，
我以为你想一直唱到晚，
我背景音乐嘛，
我反正要让你当背景，
我也是这么想。感谢感谢爱丽丝的制止。
那我看到一个大概四五岁左右的小男生，那他就独自待在那边这样，然后在一个座位，就刚好是在我旁边左右这样子。那我就很好奇说，哎，他家长嘞？因为一个人小朋友
很危险
呢，奇怪
啦，家长要临时，
就是因为百货公司要打烊了，那小朋友应该要回家了，他旁边没有人，那我就问他说。哎，弟弟，爸爸妈妈嘞？这是一句很普通的问话。
对啊，关心一下。
他回我三个字，
三个字。
他回我三个字，
不知道。
很邪恶要的三个字，
不知道。
刚好，该不会是插你插吧？
哎，
不会吧？是那个对耶。
对，没错。刚才我们儿子回答出标准答案，就是
插
你娘。
哇嘞！
对吧？
就是这三个字。
他的父母在哪里？
没有，我没有看到父母，所以才会问嘛。就说哎，然后我就很震惊，因为你知道，就是你没有预期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会讲出这三个字。我说
真的。
啊，你说什么？他说，他就重复这三个字。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样的话很不礼貌，阿姨要生气哟。然后他就再重复。
很重要，好好说三字哦。
没错，就是我问他的对话越长，他就用越多的三个字来问候我。
Oh my god！
然后我这时候真的生气了，我就跟他说：“你这样讲话真的很不礼貌，你知道吗，弟弟？”然后他就说了不同这三个字的另外七个字，
七个字的。
对，他这次回了
七个字，
也是那个方向的吗？
当然是那个方向，而且呢，这孩子非常流利的口语表达，一点都不打结的说出了七字真言，就是
资料库没有
真你真的老登登，
哦，
消音处理，消音处理，
我已经消音处理了。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猜得出来是什么，就是一句非常典型的台语国骂这样子。那我那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一个，就是你知道那么小的小孩会讲出这
真的很难想象，
我觉得你被 KO 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傻在当场，不知怎么办，本来想去找那个保险公司楼管处理，然后就是正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大概六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就是老先生往我们的方向走过来，然后呢，没多久我就知道了。原来他是祖父，这位小朋友的祖父。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他从大概我离我们家还有这段距离的话，他就用大小门开始喊小朋友的小名，比如说阿明啊，假设这样子啊，然后他说，哎，搞鬼来之类的。然后可是我这时候就知道为什么这小朋友会把三字真言跟七字真言讲这么流利，是因为呢，这个祖父在召唤孙子过来的过程，要回家过程中，他不断的运用这些语助词，比如说阿明，都过来，
叫
你过来，你进过来，
叫你过来，你赶快过来。
然后那个阿明显然是不讲理，祖父他就不过去了，他没有任何动作，他就停留在原地。所以祖父呢就一边走完一边继续的七字真言、三字真言、各式各样的真言，哇，我就觉得
哇
太厉害了，
遇到
太丰富了，
遇到真人
了，太丰富了，各种台语国骂了，真的是、
oh、
哇，
非常精彩。但他走过来在他孙子座位大概短短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听到了他的发语词，就是脏话发语词呢，大概就是占他所有对话内容的至少三分之二这样。
哇，
你还不比较假发的人还多。
然后阿明过来叫你过来，不赶快过来，要回家那边就是磨蹭什么之类的。我就讲比较文雅，但他没有这么的
文雅。我理解，我理解。
然后中间穿插就是各种三字真言跟七字真言。那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主题，就是如果一个小朋友在模仿能力最强的时候，因为3到4岁刚好是在学习一个说话的阶段嘛，那如果他每天听三字真言跟七字真言，你觉得他出来以后，他跟其他人说话，他会不会用三字真言跟七字真言？
这好像叫理所当然、哦。
对呀、啊，因为这个当然是一种发
展、
啊，
对对对，不就是这样吗？
对，可是这一点我就想要问问陆拔了，因为、因为我们 就算那个祖父他用这些话只是一种习惯语，可是你觉得如果你的孩子他在家里学习这样榜样，以后到群体生活中会遇到什么状况？
哇，这个问题哦，其实刚刚我一听到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很有一股火冒上来啊，第一个就想，这个爸爸妈妈到底在干些什么事情？
哦，对啊，
哦，结果哦，好，说是祖父，可是老实讲哦，我们说回来一件事好了，
是，
我不要为了这件事生气。虽然 Ben 也是人家的父母，但其实可以说这样子的父母其实或者是家庭的教养真的很不负责任。
嗯，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说一件事情哦，就像刚刚我们林倩在问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
每个人哦都要对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任。Ben 也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去提到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优雅，我们也可以很一般的大众化。
对，
父母隔代不论是家庭的教育，教出这样小朋友在四五岁就讲出这样的话，我其实这些长辈啊，请你们要想清楚一件事哦，接下来自己的小朋友未来到了学校，到了群体，到了其他的一个团体合作的时候，
对，
不好意思哦，正常的小朋友，正常的其他的人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哦，
是
自己的小朋友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
对，
不好意思，不是别人对他不好，而是他自己的长辈就要先检讨，为什么让自己的小朋友学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去让自己去陷入一个很糟糕的环境。
真的，
好，就算说真的总有人会喜欢他吧，不好意思哦，可能也都是同类型的人。
没错，因为的确是这样，你看如果他用这种常用这种脏话去跟别人对谈的话，那想必一般人很难接受嘛。那能接受的人就是说反正大家都在问后来问后去啊，
对啊，让他问后来问后去非常好。有的时候人生活品质，有的时候我们扯很多啦，但是人能不能往上面一点点，人能不能让自己觉得我的高度是有的，我的优雅是有的，我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我可不可以被更多人喜欢，被更多人接受。老实讲哦，这些表达的东西哦，其实只是最基本的一件事而已啊，真的是最基本，
是
一出口就让人家讨厌，抱歉，这个人未来也很难有所成
就。就是他的路会窄，我是觉得真的，
我觉得不是窄，根本是悬崖，根本是悬崖，
真的，
对啊。可是话说回来啊，爱丽丝，换我想要请教的是说，其实你在这一次去台中的这样的服务哦，也遇到了不少状况，可是这些状况会不会让你的那种服务的热忱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下次就不敢去啊？
哦，我的确听到有很多大学生或者很多志工，去那边工作了以后呢，本来抱着满腔热血抱负去，结果去了以后看到这种状况，或是有一些就像刚刚被讲的，可能眼镜被拿走啊，随身碟就是被拿走啊，然后就很
暴走，
对，就生气了，
受控的一些状
态，对，那。我这次还蛮幸运，是因为我们这次一个团队一起去的，就是我跟 Ben 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亦师亦友，就是专门做公益，一群讲师跟朋友一起做公益的活动
的。是
的，
欢迎大家一起学表达，做公益哦。
哇，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他们一边在做公益的过程当中，也帮助了一些人，也让自己成长。那我还蛮不许大家说可以去关怀亦师亦友这个活动，
谢谢
对，
但是不小心打个广告。像那时候啊，我最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要赶着要颁奖，就是最后的那个结业式，可是有一位就是刚刚讲那位过动的孩子，他就一直不理你，所以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下一个步骤，我就跟助教讲说，那个就是说好，就你不听话，那你现在不要来做这件事，没关系，那个我的助教他请先把他带到旁边去，所以这时候助教就会到，就是把他带到旁边，那我们活动可以继续下去，那当然就会被带到旁边小朋友，他会心情很不好，
对，
那我们助教就是会去安抚他啦，像我最后也是等大家结束以后，我就会过去就说啊，那好啦，那你现在比较好，要不要回来我们的团体，然后他刚开始会闹别扭，说不要，就说别这个样，来抱抱，这样子，对，然后刚开始会闹别扭啊，然后后来就整个就钻进我怀里面，
他也好拍拍，
对啊，那我也跟他讲说， 哎呀，你看你刚刚上课你这样闹我怎么上课啊，那这样老师要哭哭哦，这样子。然后我发现这些孩子们真的很可爱，所以他也会讲说老师不要哭，就是会像这样子会说一些，或是老师不要紧张，因为我们有的上课有的会紧张，就说然后就会有老师回他说，对，我们真的很紧张，因为时间不够了，对，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像这样的回应，然后他们都是很真诚的回应。
所以其实这些孩子也许他们个性各有不同，然后有些他可能比较不是传统乖孩子，但是他们这样投注关心或者是正向的一些情绪，是会得到正向的回应吗？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想要再去，
热情满满。
好，那因为今天节目真的有限的关系，虽然还想听到更多的分享，不过节目时间都到这里了，那也许下次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请两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到走读观影来玩玩。
礼拜二晚上9点录到这儿，
礼拜五晚上8点仔仔初音。
好，不过等一下他们讲话都会剪掉。
哎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晚安，
晚安。